今天我们来到结果子这个系列的第四篇，那题目呢就是被修理干净，过结果子的生活。头一段呢是讲到被修理干净，那下一段呢不只是讲到结果子，乃是讲到结果子的生活。结果子的生活，从这圣经读经这一方面的经节里面，我们看在这个纲要里，我们有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也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我们还有马太福音第十章。当我们来到这几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看见，我们如何，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结果子的人，过着结果子的生活，我们实在是要让主来修理干净我们。我们被修理干净以后呢，才能够继续的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那里说，凡结果子的，凡结果子的，他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结果子的，他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就讲到这个题目的第一段，我们是需要被修理干净。那这个第二段呢，讲到过结果子的生活，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一章，从我们的主耶稣的榜样给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这里，我们看见在波大尼那里，就是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有一位约翰，他在那里施浸。他在那里施浸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就看见了耶稣向他走来，他就在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然后过后呢，这帮人施浸的约翰又见证说，我曾看见那里仿佛鸽子从天降下来，停留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在水里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那灵降下来停留在水身上，谁就是在圣灵里施浸的。他就宣告说，我看见了，就见证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他在这样的见证时，同约翰的人有两个门徒，他站在约翰的旁边。当约翰跟他们讲说，看啊，神的羔羊，这两位门徒呢，就起来了，跟从了主耶稣。他们愿意去问主说，你住在哪里？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他们呢就去看他住在哪里呢，那一天呢便与他同住。这是他首先得的两个门徒。我们知道一个就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应该就是约翰，就是以后成为使徒约翰。那这个安德烈听见 耶看见了这位主以后呢，他就去找他的，那就去找他的哥哥，还是找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就对彼得说呢，我们看见了，我们遇见了弥赛亚。这样西门彼得也就来看看主。那耶稣就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也就是彼得。那再过一日，就是次日，耶稣想往加利利去，就遇见了腓力，他就对他说，跟从我。那腓力呢，也就跟从了主。那腓力不止跟从主，他还去找着一位拿单耶，就告诉拿单耶说，摩西的律法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遇见了。他是说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继续的告诉拿单耶说呢，这个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知道呢，他对主并不是太清楚，所以他才说他是约瑟的儿子。其实我们的主呢，乃是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而生的。他又说他是拿撒勒人，但是我们的主呢，并不生在拿撒勒，他乃是生在伯利恒。虽然腓力不是太清楚，但是腓力说了一句非常好的福音的话，他就告诉拿单耶，你来看。是拿单耶可能有一些问题，腓力也不去答这些问题，他就告诉拿单耶说，你来看。那这个过后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回到加利利去，那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在第四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离开了拿撒勒，就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两个兄弟，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就看见了两位这个弟兄。所以这一次呢，并不是第一次他看见彼得和安德烈，他在伯大尼已经看过一次，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放弃这一对兄弟，他往加利利海边去，就是要来呼召彼得和安德烈。结果他这样呼召的时候，他们这些渔夫呢，就跟从了主，他们就立刻撇下网，跟从了他。那个接过去呢，继续下去呢，在四章二十一节，我们又看见主呢，就往前走，看见另外两个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他们正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他就呼召他们，他就再呼召他们。那22节告诉我们，他们就立刻撇下船和他们的父亲，跟从了主。在这一个纲要里，我们会回到这一段的话，但是为着时间，我们现在来到纲要。 这个第一大点说什么呢？结果子。哦，我们结果子要求我们出代价，并受对付。所以我们真的有愿望要好好，有这样欲望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像保罗知道一样，我们实在是需要出代价，并不只是出代价，还要受对付。林后12章15节，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为这些信徒花费，并且花上了自己。意思就是说，他把他所有的，把他自己都花费在他所照顾的人身上。那第一重点这里告诉我们，主若怜悯我们，使我们拿起负担要结果子，我们立刻就会看见我们需要付代价。如果我们愿意出这个代价，我们的亲戚或许也许就会得救了，我们的同学也可能被带进召会生活中。结果子不仅是要我们牺牲，也逼我们学习被破碎。在这里呢，我想交通一点，我最近在享受的一点，这里说要逼着我们学习被破碎。当我们听到破碎的时候，这个好像非常消极的话，但是我们的弟兄李弟兄在他这一本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经历》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一点。他说，许多的折磨、打击、难为，都是为着破碎我们的天然，都是为着破碎我们的天然。雅各的天然受到这样彻底的破碎，他的生命在神里面就达到了一个丰满成熟的境地。他不再是一个诡诈能抓的人，他乃是神的王子。所以我们真是要看见破碎乃是要带我们更往前的。所以第一小点，这里就告诉我们，为要以活而有影响力的方式传福音，我们对人必须有卑微、正确、乐意、热切，并有弹性的。哦，我们需要主，然后来对付我们、破碎我们，这样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才可以流出来。那这个生命，我们主的生命就是一个卑微、正确、乐意、热切并且有弹性的生命。但愿我们真是把主这个生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活出来。那第二小点就是说，人若在某次还没有准备好要和我们谈论福音的事，我们必须愿意花费自己下一次再来。就是我们不能说，哦，你这一次不跟我谈福音的事，那我不再来了。我们乃是要向主说，向他们说，没关系，你现在没有准备好，我下一次再来。这是一种的破碎，这也是一种的破碎。许多时候主给我们机会传福音，并不是我们最方便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要从一个国家飞往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有位弟兄呢就跟我说，你来跟我的亲戚传福音。我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哦，已经晚上不早的时候，我是很希望能够回家去好好去好好的修行。但是当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传福音的时候， 主就不容许我推辞。结果那一个晚上去跟这一对年长的夫妇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呢他们是非常的开，愿意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而且呢也愿意受尽归入主的名。主那一天晚上虽然已经晚了，我也就把他们受尽到主的名里。那第三点呢，这里就说喂养小羊甚至要花费更多，我们都应当生一些年幼者并照顾他们。我们第二重点是讲到结果子，第三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结果子以后呢，我们也要继续的来喂养小羊。所以我们来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在把约翰福音十五章跟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来考虑到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看见这一点。二十一章十五节那里有一段的注解，那一段的注解说什么呢？那一段的注解告诉我们，在十五章里结果子是里面生命之丰富的流出。这个就是意思说，当我们接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丰富的生命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把它流出，我们就能结果子，我们就能结果子。哦，我就想起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告诉这位妇人，他就是那个活水，你只要喝这个活水，就永远不渴。这位妇人就去了他的城市里传福音，结果带了多少人来？我相信他们碰见了这位蛮有吸引力的人，他们呢就至少有一些人就信入了主。但是我们再接下去看，这里的喂养小羊是用里面生命丰富来滋养人。你要用里面丰富来滋养人呢，就必须更多的来经历这个丰富。我们要喂养别人，就需要享受主神圣生命的丰富，这需要我们爱他。哦，这个更进一步，不只是我们相信他，我们也要爱他。信主是接受他，爱主呢是享受他。主来要做我们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我们需要对他有信心，也要向他有爱心。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份于主呢，就需要有这两条件，需要有这两个条件。一方面我们要信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爱主。 OK， 我们再来到第二大点的时候，这里就说我们需要以主绊脚石而成为崭新新鲜的嫩枝。第一，枝子要结果子呢，就必须是崭新新鲜柔润。枝子得以崭新新鲜柔润的路呢，哦，感谢主，我们也有这么一条路，乃是被修理干净。第二重点就告诉我们， 我们若必须，我们是都必须到主面前去受主对付，这就是被修理干净的意思。怎么被修理干净呢？就是必须到主面前去。我们或许以为我们要等我们的父将我们修理干净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结果子。然而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只是在等，父也许不会做他的工作，反而我们都必须到主面前去，必须主动的到主面前去受主的对付。这就是被修理干净的意思。那这里接下来说，我们在主面前是老旧或新鲜，在于我们是否有与他彻底的绊脚石。我们谈到这里的老旧，并不是说我们肉身的年纪，肉身的年纪呢算不得什么，我们是老旧或新鲜，来在于呢我们是否与他有彻底绊脚石。当我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好几年前我遇见了一位老姊妹，因为她已经到主面前去了，那在100岁左右的时候就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也盼望也愿意把她的名字提出来。她的名字就叫王慈爱，她与她的哥哥是一位医生，是他们第一次邀请弥陀僧到马尼拉去的。这位姊妹呢，感谢主，是一位非常新鲜的姊妹。每次我们去探望她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她在那里花时间在主面前，我在那里接受主的滋润，接受主的滋悦，所以他才一直的成为那么新鲜的一位。所以他虽然年纪老迈，但是在灵里是非常新鲜的。从他的见证，我真的可以看见他哪是一位彻底与主绊脚石的人。那第二，我们必须到主面前去，与他彻底绊脚石，敞开自己，将自己交给他，只好不隐藏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把自己遮掩了，我们乃是要把自己完全摆在祭坛上。我们应当说，主，我在这里，求你来光照我，求你来照亮我，求你来鉴察我，查验我，并且来试验我，并铺路我，尽你所能的把我完全带进光中，使我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真应该是我们的祷告，但主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第三点，我们若这样做，就会立刻看见我们必须对付的一切项目。也许我们第一件事要对付的，就是对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要在主面前去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我对我的妻子的态度常是错的，然后你要求我们向妻子彻底的认罪。但愿我们肯这样付代价，是向妻子认罪并求他的赦免。 虽然这个好像与传福音毫无相关，然而我们不是在讲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乃是说到结果子，就是正确基督徒生活的结果。我们若这样做，就立刻会看见，我们如果好好的带主面前去呢，我们就立刻会看见我们必须对付的一些项目。 A 这里就告诉我，可能姊妹们对购物是上瘾了，但如果他们愿意让主来摸他们关于购物的事，可能他们就会结果子。那弟兄们呢？哦，有的对他们的头发、对他们的胡须是非常很看重的。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世上受对付，我们也可以待人得救。那第四点呢？所有这些俗世肉体天然的欲望、喜好、吸引和沉迷都必须被修理干净，这样我们就成为崭新、新鲜且柔嫩的。那来到第三大点，这里又继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对付一切的阻碍，而过结果子的生活。我们不需要定义努力每年带一个人归主，反之我们都需要有一种正确的基督徒生活，不受打岔，不失望，也不沉迷任何事。我们应该祷告，哦，主耶稣，靠着你的怜悯并借着你的恩典，我在这里绝对的为着你，我没有别的欲望，没有好恶，也没有沉迷于任何事，也不因挫败而失望。主，我只有你。哦，主，我只有你。在这里呢，我想补一段尼多生自己的见证，这就记载在这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尼多生的那本书。如果你去第七篇，第七章那里，这里有我们看见了尼弟兄有一次的见证，他见证他如何学习领人归主。这个是在1936年10月18日讲于福建的鼓浪屿。那这里啊，我们的尼弟兄说，自从得救之后，自然而然的就有爱罪人灵魂的心，盼望他们能得救，因此就在学校中开始向同学传福音做见证，做了约一年的功夫，没有一个人得救。那时我以为话越多，理由多，就能救人。我有很多话来讲主耶稣的事，但没有能力，叫听的人不受感动。OK， 当他遇见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寻求交通。那就去遇见一位西国的刘教士，与他那里有交通。他是何寿恩的同工。他这位刘教士就问尼托生弟兄说，我得救一年了，带过几个人，曾经救了几个人。当然尼弟兄说没有人。那这位姊妹呢， 就很爽直的对弥陀僧说，我在读，你不能引人归主，是因为你与神有间隔，或有隐存的罪，尚未对付清楚，或有亏人的地方等等。我承认，这弥陀僧自己讲，我承认上面的情形。他问我是否愿意立即清理，我就说我愿意。那我再读，他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位姊妹向你弥陀僧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应该是先对神说话，然后再对人说话。你也要向神祷告，将同写的姓名写下，问神哪一个是要你祷告的，按名日日为他们祷告，当神安排有机会时，就向他们做见证。所以你弟兄继续说，与他交通后，我就开始对付许多的罪，例如赔偿、还债、与同学和好、向人认罪等等。在笔记簿中呢，就写下六七十个人的名字，天天为他们祷告，将每人的名字呢都提到神的面前，有时每小时就为他们祷告一次。在课堂上也暗中为他们祷告，有机会呢就向他们做见证，劝他们信主耶稣。同学向我开玩笑说，讲道先生又来了，我们也听他讲道。其实呢，他们是不要听的了。所以他又去找这位刘教师，对他说，你所告诉我的方法我都做了，但为什么不生效呢？他说，你不要灰心，还要继续祷告，一直到有人得救。我靠主恩典，日日继续祷告，有机会去做见证，并向他们传福音。在经过月后，在经过几个月后，感谢主，在我笔记簿中的六七十人，除了一位没有得救以外，其余的人一一都得救了。哦，这是我们弟兄的见证，但愿这个也能成为我们的见证。他还继续告诉我们，哦，为着要传福音，为着要结果子，他接受了神的对付，他接受了神的对付。这个又是我们女弟兄的见证。他说，我记得一日要去讲道前，打开圣经要找题目，顺手就翻到诗篇73篇25节，那里说，除你以外在天有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读后就对自己说，诗篇的作者能说这话，但是我不能说。那时就发觉我与神中间是有隔膜的。在弥陀僧的心里， 有一位姊妹是霸占他的，所以他才没有办法说这样的话。但是后来他真是到主面前去了，到主面前去对付再对付，结果他可以这样说，感谢神，他的爱充满了我，我终于肯放下他，大声宣告说，放下他吧，永非我的人。这样宣告之后呢，我就能说诗篇73篇25节的话。那一天呢，那一天呢，离那一天好像我就进到了二层天，我看见世界变小了，好像只有我一人可以飞到天上去。我得救的那一夜，我的罪担前脱落，但我放下我所爱的人那一天，我的心中一点霸占的东西都没有了。当我读到我们李弟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也真是求主说，但愿主真是能够让我们都放下一切。李弟兄还见证，他为着要活在神的同在中，他就让主在那里，对他有这么一个心愿，叫他好好在主面前去受罪的对付。那对付什么呢？就是对付罪，对付世俗，对付肉体，还有呢，对付己，对付己的爱好，对付不顺从。当他在对付的时候，他也记得要应用基督的宝血。今天但愿我们都愿意到主面前去受主的对付。那第三重点这里就告诉我们，把福音弄成一项工作是很糟糕的。但愿我们真是看见，我以往以为说传福音也是一种的工作，也是一种好的工作，但是又听到我们前面的弟兄讲，把传福音弄成一项工作是很糟糕的。我们传福音时不是在做一项工作，乃是过一种的生活。因此若有任何事拦阻我们与主交通，我们就应当说，主修理干净这事，我让你自由的修剪，我让你自由的修剪，但愿主真是怜悯我们，叫我们一生作为一个被他拯救被他变化的人。我们要对主说，我对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爱，我不爱任何其他的事，我只爱你自己，我要你来修理干净我们的一切，一切不是你自己的事物。我们也要告诉主说，主啊，你真是这样的来得着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过着一个结果子的生活，喂养主小羊的生活。那第四呢，我们不希望鼓励命令或激起人仅仅去传福音的工作，相反的呢，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所需要的呢，在主恢复里我们是需要的是什么呢？ 乃是许多亲爱的圣徒，就是爱主并向主认真的人，人一直以主是义。哦，我们真是需要做一个爱主的圣徒，并且向主认真，爱主并认真，要以此成为义。哦，实在我们要看见主的恢复，主的恢复并不是要实行任何的规条，哦，立下任何的规矩。哦，主的恢复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主面前去，做一个爱主的圣徒。那第五点就是说，我们仍在持守许多与罪恶无关的其他事物，即使我们努力传福音带人归主，这些事物仍会叫我们发死。我们以为哦，只要好的事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对付我们的罪，哦，我们就可以了。哦，我们不要去对付那些与罪无关的其他事物，但是这些与罪无关的事物也能叫我们发死，叫我们无法呢，哦，待人得救。我们真是要除去这一些，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那个论哑，那个论子，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人引到主面前去。那第六终点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不是定义或立志。定义或立志由得我们，但是做出来却不由得我们，而是以主彻底的绊脚石。我们若随从主的铺路和光照，受主彻底的对付，我们就能结果子。接下去第四终点的第四终点又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哦，我们必须不是第四大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对付我们天然的个性，而在照顾人的事上变得有弹性。这里我们看一下保罗的见证，我就把这几节读一读。今天我们一直的到主面前去，叫我们都可以成为今日的保罗。 OK， 保罗呢在林前九章十九节那里说，我虽从众人得了自由，却自愿如意于众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救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之下的人。像律法之外的人我就做律法之外的人，为要得律法之外的人。像软弱的人呢，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众人呢，我就成了众人所是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无论如何，但愿这个是我们的心愿，哦，这个是我们迫切的祷告。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因为要与人同享这福音。那这第一终点我们就来看，我们都必须接受召会生活，结果子，喂养小羊的四年，这三件事，哦，是一种的四年。我们要打开我们自己去接受召会生活，结果子，喂养小羊的四年，因为这三件事是致使我们天然的个性。通过四年之后，我们就在天然的个性上受了对付。然后我们就会有弹性，我们要有弹性，要对人有弹性，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天然的个性受了对付。实在我们要看见没有弹性的母亲呢， 不该期望有好的孩子。这是我们前面弟兄所说的，他所有的孩子都会因着他没有弹性而受伤。那第二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若盼望在我们的殷勤表兄弟和同学中间结果子，就必须有弹性。我们不应当说我们不方便，没有时间。有没有时间在于我们有没有意愿。我们应当有时间和人谈话。我们若要等到有时间才能帮助人得救，我们会永远在等。哦，我们实在是要看见，我们若没有弹性就无法结果子。为要结果子，我们必须有弹性，随时预备好，绝不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忙碌或有空实在在意我们的个性。 OK， 我们再继续看第五大点。这里说我们需要向人推荐这位吸引人的耶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像我们所说的，我们需要向人推荐这位吸引人的耶稣。第一重点说，我们已除彻底绊过脚舌而变得有弹性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有些东西能吸引人并能使人幸福。哦，能吸引人的呢，哦，能叫人幸福的呢，不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乃是这位耶稣。第二，耶稣是除去世人之罪的羔羊，也是那带着鸽子的一位，给人施浸，使人能得作神，作生命。这是主吸引人的两个因素。他是除去世人之罪的羔羊，他也是那带着鸽子的一位，给人吸浸，叫人能够得生命的。他要除去我们的罪，他也把他的生命做到我们的里面。这两面是能最能吸引人的。第三呢，现今这位耶稣呢，必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一位是吸引人的，使人幸福的。其实我们给人的是错误的私心，像腓力一样，我们仍可以告诉人说，哦，我们也可能可以这样写着腓力的说，你来看，你来看。然后到第六大点，这里就说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吸引人的因素，好以正常的方式得着人，好以正常的方式得着人。第一重点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与主同在的生活，照着主的引导去接触人，这样人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吸引归主。我们要，哦，这第一点啊，实在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有一种正确与主同在的生活。一个正确与主同在的生活。最近我再回去，你弟兄在美国第一次信，这个1962年释放的那一篇信息，现在就在一本书上叫《包罗万有的基督》。如果你到第11章那里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哦，李弟兄是非常保爱主的同在，他是愿意过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哦，他才能够接触多少的果子，照顾多少的人。 所以我愿意把一段话也交通给你们。他在111页那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眼中带着泪水，我们天天还要这样子说，主，除了你微笑的同在，无比能使我满足。除了你容颜上的微笑，我别的什么都不要。只要我有这一个，我就不管天塌下来，哦，或是地裂开，全世界可以都起来反对我。但是只要你的笑脸在我身上，我就能赞美你，并且一切都可以使我满意。主说，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何等的宝贝，主的同在，主的微笑乃是管理的原则。我们必须惧怕从主有所接受却失去他的同在，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件可怕的事。那接下去还说，我们必须告诉主，我们除了他直接同在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要。我们不要他间接的同在。哦，许多时候你只有间接的同在，不是投手的，不是直接的。你要学习，哦，单单的要主直接投手同在的管理。哦，我们需要单单的求主，哦，由他直接投手的同在来管理我们。那第二点，我这里是说，那第二点，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第一次接触时就完全被吸引，许多人需要第二次的接触，有的人呢，也许需要更多次的接触。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我们就看见，安德烈、彼得、约翰都需要再一次的接触。那第三点呢，原则乃是，我们不应当期望人立刻被主以神迹的方式得着。我们不应在意他们有多快的被主得着，我们只需要过一个正确日常的基督徒生活，对基督有精力，做那吸引人的因素。对基督有精力，这是非常宝贝的。那第五呢，结果是正确的路呢，乃是领悟我们作为葡萄树的枝子，是要一种日常的生活，吸引葡萄树基督丰富的生命的生命愉悦，一切肥甘的丰富。基督长在我们里面，从我们并借着我们扩展出去到别人那里，这是在主恢复中结果之正确的路。哦，当年我们都需要，都希望有这么一个正确的路。我在说，就是让这位基督长在我们里面，不只长在我们里面，也从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扩展出去到别人那里。这个乃是在主恢复中结果出正确的路。但愿我们不去采取其他的路，我们乃是要在这种结果是正确的路上来结果子。那第七点呢，这需要许多的祷告。 哦，需要许多的祷告，我们都必须祷告，向主说，主每时每刻是我正确的恢复的基督徒生活，使我不断享受你神圣生命的丰富，好借着你丰富生命的涌流而结果子。当年我们哦要有这一种的祷告，多次的祷告，告诉主说，我们在你的恢复里，哦，我们要生活在你的恢复里，这种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哦，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享受他丰富的生命，并且永留他这个生命到别的人身上，因此而结果子。那最后一点就说，然后呢，我们需要与别人有交通，哦，我们要有交通，学习对人有弹性，这样我们的亲戚邻舍同学同事或朋友就没有一个会被漏掉的，会被忽略的，他们每一个都会受到我们的照顾。哦，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都做一个被修理干净的人，叫我们都能过着一个结果子的生活。感谢主。